5月13号世界同庆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极其反常现象出现，海外提醒中国人囤足两年的粮食。极端防疫催生暴富职业，大陆核酸检测员高薪曝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4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的周年纪念日，同时亦都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传世至今已经30周年，每年的这一日，全世界各国各地法轮功学员和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盛大欢庆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法轮大法亦叫法轮功，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传出，是中国传统的上乘佛家修炼方法，通过练五套功法和遵循真善忍的理念修行内心，令人成为遵循美德和健康生活的好人。此后李洪志先生不辞辛劳奔走海内外，将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传遍全中国，并且传到了欧洲、美洲、亚洲、澳洲和非洲五大洲至少114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有上亿人修炼。在30年里面，有关修炼法轮大法如何令几百万人身心受益的真实故事和神奇的经历数不胜数，很多人通过口耳相传传播着法轮大法带给人类的奇迹。李洪志大师著述的指导修炼的主要著作《转法论》已经被翻译成40几种语言文字，是被翻译成最多语言文字的中文书籍之一。世界法轮大法日已经成为当今全世界最盛大的节日之一，法轮大法亦都被世界人民所敬仰和尊崇。大法弘传30周年，中国民众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且向李洪志师傅献上最诚挚的感恩。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先生表示，我祝福法轮大法成功传播30周年，李洪志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福李洪志大师大法弘传百年，身体健康。他做好事我们都要学习，他传播真相是好事，传播心得理念是好事。上海孙女士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也都祝福大法弘传30周年。她说，在这个大法弘传30年之际，希望所有的大法学员能够一切顺利，早日能够向全世界的人讲明真相。云南宋先生表示，我觉得法轮大法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他造福了很多世人，给人带来了一个真正信仰，一个真善忍的信仰。我也都希望法轮大法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一帆风顺，能够给全世界更加多的世人带来福祉，也都祝愿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幸福安康，也都祝福李洪志先生身体健康，幸福平安。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郑一毛教授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20几年的感想。他说，在这个全球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年的前夕，我要向法轮功学员致上我最高的敬意以及最深刻的祝福。过去20几年来，我经常因为在欧洲各地访学，在布拉格、在波兰华沙、在德国的德勒斯登等等十几个城市，我经常见到法轮功学员在各地静坐，用最淳朴、最谦卑的方式宣扬大法真善忍的精神，也都向世人揭示中共对大法的无情迫害。尤其是当最近中共的邪恶本质逐渐被全世界所睇穿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感谢法轮功学员这30几年来的坚持，在中共的无情打压之下毫无畏惧并且挺身抗拒，终于逐渐守得云开见月明，也都令世界看到了中共的真面目。郑一毛表示，中共建政至今 不单止早已经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了一套绵密的剥削体系，推动违反人性的社会改造。法轮大法的出现正好同中共的邪恶产生明显的对照。他说，真善忍的精神、健康的形象和心灵层次的提升，更加令中共的邪恶本质无所遁形，也都因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最残酷、最全面的迫害。尤其是最近三十几年来，中共携其政治经济实力对全球进行渗透，试图颠覆人类世界的传统价值，并且以其霸道的本质重新建构世界秩序，试图在全世界扶持更加多的专制体制。正因无直言，中共是人类社会祸害最大的邪教，而且它竭尽所能地对法轮功进行破坏，其残忍的程度实属罕见。但是法轮功学员仍然不屈不挠，尤其在揭发共产邪恶本质上面，例如鼓励三退、弘扬真善忍的价值，令到世界很多阴暗的角落能够重现光明。所以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三十周年的日子，我要再次推崇法轮功学员的贡献，也都祈求大法恢弘、世界和平，多谢各位。除此之外，世界各地民众也都纷纷举办盛大的活动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感恩法轮大法的宏大慈悲，感恩法轮大法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福祉。连续几日，中国各地农民提前收割小麦青苗，作为仓储饲料售卖的消息在网络流传，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国内自媒体发消息说，距离北方冬小麦成熟收割只是剩下二十几日，但是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就突然间出现农民提前收割青麦的极其反常现象。据闻原因是农民出售成熟的小麦每亩收入是人民币1200元，而将青麦作为饲料卖能够收入1500元。这个消息迅速传播，独立记者高瑜5月13号也都转发相关报道，说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河北都有这样的短片，显示养殖户和农场向农民收购正在灌浆的青麦。农业部和有关省份连续发布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禁止毁麦的指令，但是网络平台也都出现为农民辩护的文章，认为这个是受疫情的影响，今年播种延迟，田间护理又需要下田征，今年注定减产，农民买青麦是止损的做法，应该深思。在国内社交平台支付上面，很快出现了这个是否会引发粮食危机的讨论。有人站在农民的角度分析说，二十年前一斤小麦是7毫子，二十年之后一斤小麦是1.4，翻了一倍。我想问，除了可乐，还有比粮食的升幅更加慢的东西吗？中国通胀这么多年，房价、工业产品、教育成本等等升了十几倍，粮价就没有升。你可以说粮食产量翻倍，但是最后具体反映到农民那里，收入就没怎么增长。农民不应该无私奉献，农民卖或者不卖，这个本身是一个简单的市场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是国家需要关心的，农民只需要关心今年有没有钱过年。也都有网友分享说，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是，今年疫情导致运输物流瘫痪，欧美饲料进口减少，导致中国国内饲料价格暴涨。于是饲料厂商直接从农村收购未成熟的小麦作为饲料卖给畜牧业。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至少两个危机近在眼前。一个是肉制品价格会上涨，甚至供应可能出现问题。另一个危机是小麦被提前收割，加上俄乌战争影响国际粮食供应，中共封城影响春耕，今年中国粮食供应会有大危机。在推特上面已经有人隔空提醒中国老百姓，囤粮能够囤几多就囤几多，最好囤两年的口粮，天朝的粮仓号称有几多几多，叫你们不要担心，实际上这些粮食到了饥荒的时候 永远亦都根本不可能发到你手上。上海因为疫情封城至今，仍然未见解封迹象。学者任松林评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确保二十大连任，会不惜坚持清零到底。学者明居正认为，虽然上海人并没有说要反习，但是反习势力就可能借力打力制造混乱，习近平政权能否延续可能会出现变数。5月12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荣誉教授明居正在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节目入面，就日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中共防疫政策唱反调，直言清零政策不可持续作出分析话。谭德赛是从公共卫生专业角度出发，这样并没错。世卫专家亦都注意到，中国再动态清零下去将会影响全球经济。不过外界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防疫已经变得政治化。明居正解释说，中共会认为更加关键的因素是，如果现在放松了，疫情真是大爆发，那二十大还开不开得到？这个对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挑战，是很可怕的，代表着路线会被质疑，政权会被推翻。明居正直言，中国共产党对权力有病态的执着，不单止对外界是这样，对内部亦都如此。如果习近平落去，他的派系全部负面，这个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根本就是政治斗争的问题。而这个亦都不是国际或者外界所能够理解的。明居正指出，共产党的观念就是要掌控一切，尤其对上海、对香港这些过去他觉得管不住、管不住的地方特别想管。另外，明居正还提到，虽然在四月初上海市委连续在一日之内发文，呼吁全市各级干部负起责任，将清零战争打到底，还呼吁全体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做先锋队。明居正就此分析，如果上海市委需要这样同各级呼吁，表示在上海的掌控有限，也都并不完全表示上海反中央，因为上海有他自己的动作方式，对外来官员经常有排斥性，并不是真正反对习近平。但是这种态势会给反习的人马一个见缝插针的机会，双方觉得是斗争的战场，对习近平更加是如此。所以李强在真正认真落实清零政策的时候，同地方官发生冲突，矛盾显得越来越大。而这个在习近平的眼里面就会认为是对他的对抗，而这种抗拒可能导致二十大不稳定，所以导致习近平必须加码管控，也都令到矛盾不断螺旋上升。时政评论人士任松林也都认为，清零和疫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中共什么事都是以运动形式发生，清零对外是政治斗争，对内是路线竞争。中国大陆自疫情爆发以来，核酸检测已经成为常态化，也都催生了对检测人员的大量需求。日前一份名为核酸采样员超高资薪待遇被曝光，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其中核酸检测产生的巨大利益被质疑是中共权贵借疫发财。综合大陆第一财经、和讯网等等媒体5月12号的报道，从4月下旬起，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有极多的核酸检测要求，所以产生庞大的用人需求。例如杭州地区已经设立了10000个免费核酸采样点，要求市民每48个钟做一次核酸。按照杭州的人口数量推算，大约1200人对应一个检测点。按照这个比例，仅计城市人口，全中国范围内至少将会新增75万个检测点，核酸采样员至少需要100万人以上。大纪元的报道指出，类似核酸采样员、核酸检测采样护士、核酸采集员的招聘信息近期十分密集，待遇情况也都被曝光。例如广东某人力资源公司的核酸采集员招聘信息说， 有护士资格证以及电子化执业证，并且在有效期之内，18岁到35岁接种完第三针疫苗，月薪10,000到15,000，签订劳动合同，包食住，有全勤奖、节日福利、五险一金，仲包住宿同餐饮补贴。工作内容主要是配合街道或者医院做核酸采样。上海的某医疗投资管理公司开出的核酸检测采样护士的待遇条件显示，日薪为1,000元，仲提供各种奖金、员工旅游同股票期权，甚至仲出现日薪2,000元的资深待遇。据大陆媒体报道，疑似为上海索敏医学检验所发布的一条内容为助理新冠检测实验员日入1,500元、中级新冠检测师2,000元一日的招聘信息在网上热传，不单止包食住，做满30人仲会另外奖励10,000元。不过核酸采样员的资深待遇亦都同所在城市有关，如果不是一线城市，多数类似的工作日薪低于1,000，各地的差异似乎亦都比较大。相关新闻在微博上面引起大量中国网民的讨论，有网民问哪里可以报名，亦都有网民表示核酸检测员人才缺口巨大，资深普遍过万，不想考研的同学可以关注。但是亦都有网民指出，这个是一门生意，不是防疫，通过企业提供的资深亦都可以看得出，若果不盈利怎可以给出这么高的工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个来为核酸检测埋单。5月10日，旅美经济学家、高级审计师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做核酸检测的开支从国库流出，进入中共权贵的荷包。时事评论员王克亦都表示，在动态清零的冲击之下，中共的经济即将走向崩溃，这个对国家和政权以及老百姓而言是灾难，但是对中共权贵而言，就是掏空国库、榨干最后一些民脂民膏的好机会。北韩爆发新冠疫情事件在中国登上微博热搜，说北韩境内疫情急速扩散，4月底以来已经有350,000发热病例。还有消息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此大怒。韩联社5月13号引述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金正恩5月12号视察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司令部简报指出，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从4月底开始在境内快速传播，累计已有大约350,000人出现发热症状，其中162,200人已经康复，目前大约有187,800人正在隔离治疗。金正恩说，以首都圈为中心扩散，说明防疫体系出现漏洞，目前首要任务是主动封锁隔离治疗患者，以阻断病毒传播。他还要求司令部尽快并且完全消灭感染源。这个是北韩首次证实出现新冠。朝中社还说，在北韩出现首例冠状病毒正式病例之后的第二日，北韩有6名发烧患者死亡，其中1人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大陆的微博上面5月13号出现热搜词条，不明原因发热在北韩全国爆发式蔓延，好多网民惊呼北韩发烧的数字高得可怕。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